是他不来，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呀，彼此都有利益。虽然是不是在家人的戒法为出家人讲的，但是在家人知道之后也有帮助的，所以不妨啊听听做参考。不应公戒这一条的戒文就说到这里说完了。关于这个供养的问题，在这个在家菩萨戒里面，28条亲戒里面有3条啊，与这个供养的这个事情有连带关系的，我们趁这个机会也提出来说明一下，来做参考。这28亲戒里面第九条是受用生物戒啊，受用生物就是出家人用的东西，因为这个不应供戒里面曾提到，若至寺内到寺庙里去啊，设斋供养出家菩萨，那么因此在家人免不了要到寺庙去，而到寺庙去呢，多少免不了会用到寺庙出家人用的东西，那么这一条需要加以说明。所以这个28亲戒的第九条里面说，若有菩萨受持戒仪，受召集僧卧具床座，这是一罪。召集僧，召集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四方，1234的四，东西南北了，四方。召集僧就是四方僧，那么就是说出家人用的僧团里用的东西吧，啊，召集可以指作寺庙，寺庙里的东西是出家人僧团里用的，啊，卧具就是床啦、座位啦，床座，卧具就是床座，床是这个睡眠的，座就是凳子之类啊。那么本来出家人僧团里用的东西，在家居士是不能用的。那么看到这一条，有人呐、到寺庙里去啊，也不敢坐，也不敢当然是床更不敢啊睡卧，甚至茶也不敢喝，苦死了，那怎么办啦？应当要知道，要注意听啊，应当要知道。这是说你把寺庙僧团的东西把它变成你个人自己的，这样子来受用，那就绝对不可以。这只是在用方面，你把人家僧团的东西变成你的来受用，就犯了这条戒，而把僧团的东西真正拿回家去，那就犯偷盗了。但是如果你到寺庙去暂时借用，到那边去坐一坐，喝喝茶啊，或者是晚上在哪里休息，那只是借用，并不是变成你的东西。明明知道是僧团的，你来了暂时借用，这是不违反的。我们中国佛教的出家人住的寺庙啊，这个情况跟佛在世的时候跟现在的南传佛教的情况都不一样。他们南传佛教的寺庙啊，它是没有准备给客人用的东西。现在是不是这样，我们不得而知了。按照戒律里面的说法，佛在世那个时候可能是这样子。而我们中国佛教的寺庙啊，不一样的，出家人有出家人他自己用的地方，用的东西，而另外有课堂、客厅，课堂、客厅里面当然有凳子、有茶水、有用具啊。 那么另外也有客人睡卧的床铺等等啊，房间都有专为客人用的啊，这个事先的准备，专为客用的东西，你们在家居士来都是客借用，这是不违犯，只是他们出家人用的地方我们不要用他的就行了。尤其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啊，长老大的，尤其你的师长的这个坐的床座啊，不要坐，因为我们平常都要礼坐嘛。假如师父不在那边，长老不在那边，你就向他的座位顶礼，跟向他顶礼功德是一样的，所以他的座位你就不要坐，坐就有罪过了，这一点要分清楚啊。就所谓礼座啊，礼座，那么就是拜他的座位。而由从前呢，出家人，那么到了这个师长的地方，还有向师长顶礼啊，就是望住他坐的那个位置，对着座位拜的，那么所以是真正叫做礼座。现在一般人都没有这个习惯了，也不懂得这个规矩了，必定要对着人拜，实际上啊，向他的座位拜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个二十八清戒的第九条，受用僧物的这一条啊，那么就是说，出家人专用的床座，你不要去受用，不要坐，而专为客人准备的客用的床座啊，乃至其他各种的东西，只要是客用的，你都可以受用，因为是暂时借用。不但是可以借用这些东西，假如你到寺庙去，现在台湾普通一般的习惯都是，你到寺庙去就是吃饭啊，你供养啊，供养这个钞票，那么他常住上那么供养你饮食，这样子那么也是吃你自己的啊，不是单受用寺庙的东西，那么就是他准备这个饮食给你吃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你按照这个所受用的东西啊，你已经有供养了，那么常住上寺庙里有这么一个方便，你可以方便受用的，不要因为看到这条戒之后到了寺庙去也不敢吃饭也不敢喝茶，那就很苦了。还有两条是关于饮食方面的事，第二十六条啊，假如你在寺庙里帮忙啊，比如说有些地方是过堂吃饭啦，大众过堂吃饭，那么你在家居士到那边去发心帮忙修福，你可以当行堂，那你在那边当行堂的时候，荤这个菜饭呢、啊，不要按照规定，不能说是偏为谁来给他特别多，所以这个二十八篇的第二十六条叫做生食不公分啊，你的僧团里分饮食啊不平等啊，这样子就犯到这一条戒，他这个戒文里面写作僧中复食若偏为之，选择美好过分于者，就犯的是一罪。这就是说你在哪里当行堂啊，当行堂的时候就是叫做僧中布施啊，就僧团里面你帮忙做行堂分饮食给出家人吃，如果你没有到寺庙去过堂的时候当行堂，是不会有这些事。尤其现在各地方有传戒啊，那么如果你发心去当行堂，那么对这一点你得注意到啊，僧中布施的时候若偏畏之，就是哪一位是你的师父，哦，这是我的师父，那么你分菜的时候给你师父的，你偏偏是单为你师父选择美好， 在菜肴里面呢找到那个最好的，因为锅卡大类啊，全家分给你的师傅吃啊，这是我的师傅啊，我就选好的大的给他啊，特别美好的给他啊，我这是过分过量，大家都吃一碗，那你给你师傅就两碗，我这是特别装满一点，装多一点，选好一点，那么这样子啊，为了你师傅，或者是为了某某你最喜欢的长老大哥，那你就特别为他好，而这样子不平等、不公平的分法，那就得到十亿罪就犯奸了。是说到寺庙去帮忙分饮食，啊，做出这种不公平的情况，就犯了戒罚。假如你自己有东西要供养你的师父，这是没有关系的。这里有一点需要再说明，假如你的师父或者是某一位长老，他年纪大了，没有牙齿啊，那么比较硬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吃，那么选这个比较烂的啊，那么他能够受用能够吃的给他，因为他没有牙齿啊，年纪大啦，或者是他身体不好啊，选择他能够吃的，这样子给他，这是不算违犯，这是特殊的情况。如果大家都一样健康，那么饮食都要分一样才对了。还有第十四条，也是与饮食有关系的，啊，以禅食是自重，啊。若以禅食是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的十亿罪，禅食就是自己吃剩下的残余的饮食，拿来供养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，乃至在家的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我没有给他吃，也不应当拿这个是剩余的啊，才给他啊，尤其对出家人。那么是身宝啊，更不应该把自己吃剩余的来供养他，这样子就表示不恭敬啊。一点需要知道啊，假如这个出家在家自重啊，无论是比丘、比丘尼或者是在家的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大家都是很熟的啊，很熟的同参道友，彼此常常来往，他来了，我们正是刚刚要开饭，或者是刚刚开饭，这四众任何一个人来了，两个三个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我们刚刚要开饭，而大家都是很熟的人，常常进进出出很熟的，那么来了，我们已经开饭了，就请他一同吃饭，这样子是可以的，因为大家都很熟嘛，啊，彼此都是好像一家人一样啊。那么不必为了，因为他来了，临时又再准备啊，那就甚至要过了时间不方便呢、啊。那么正好吃饭的时候他们来了，那么就随时请他啊，共一桌吃饭，这样是可以的。上面三条，二十八心戒里面的三条啊，就是跟这个不应供戒有连带关系，所以在这里提出来说明。那么一方面，在家居士也听到在家人所受的戒罚，而且在家居士讲了三条，出家人的只讲了一条，这样子总算是公平吧。现在讲第五条。不受世界第五，这也是偏重在出家人的戒法。前面是讲请出家菩萨去供养，这第五条是说在家菩萨拿金银等七宝来供养出家菩萨。各位看住戒文，若菩萨 有痰液于金、银、珍珠、摩尼、琉璃种种宝物奉侍菩萨。如果有在家的士族，他用这个金啦、银啦、珍珠啦、摩尼，就是如意珠，摩尼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如意，就如意宝珠，琉璃也是宝的一种，或者是其他种种宝物，种种宝物就包含像钻石等等啊，很宝贵的东西在里面啊，把这些金银七宝等宝物啊拿来奉侍菩萨，就是布施供养给这个受过菩萨戒的人，这比较是注重在出家菩萨。但是在家菩萨不是为自己受用，而把它接受起来做救济众生的慈善救济等事业用，也可以接受的，就是不是自己用，而是为众生，也是可以接受。菩萨以真慢心违逆不受，是名为犯众多犯，是犯染物起。这位菩萨，人家送这些宝物来供养的时候，你以嗔恨心不肯接受，或者是供高我慢不肯接受啊，违逆了世俗的心意，违背啊，逆就是不顺了。世俗的意思要供养你，你没有顺从他的意思，没有随顺众生，而违逆不接受，那么这样子就犯众多犯，那么犯的罪过是染物起，就比较重的，要向一个人忏悔才能清净，所以叫做染物起。而众生故，这一句话就说出为什么会不接受就犯了这个染物起的原因。因为众生他肯发心来供养布施，他是发好心来布施，你应当要成就他的功德，接受他的供养，使他成就功德，发欢喜心。那么你不接受，甚至于真慢心，那就舍离众生啊，最大的过犯就在舍离众生。因为你舍离众生就犯了这个戒法，菩萨最重要的就是要摄受众生，爱护众生，要使众生的功德道业能够进步。而你现在他供养你不接受啊，他布施你不接受，那就是对于众生那么舍离他，使他不敢接近你，这个过失比较大，所以犯染物起。上面是因为嗔恨心、傲慢心不接受，那么犯染物起。若拿懒惰懈怠，犯非染物起，就是不是嗔恨心，没有我慢心，但是你不肯接受，是为了懒得接受、懈怠，不肯发心来接受，这样子也是违犯，不过比较轻，是犯非染物起，自己责备自己，罪业就会消除的。下面讲不犯，不犯有八种。不犯者，第一，若狂，就是精神有毛病，前面讲过了，道理一样，不必再讲。第二，若知受益，必生贪着。假如你知道这些金银宝物，我如果接受的话，我会升起贪爱心、爱着之心，由此啊，对我的道业会有很大的障碍。我恐怕升起贪爱心，那么我不敢接受。以这种情况不接受他的金银宝物的布施，也不违犯。哪一位不贪啊？金银宝物摆在你的面前，哪一位不贪？啊，假如做不到的话，你认为这个金银宝物啊，很高贵的宝物， 你接受了之后会升起贪心啊，以后对你的道业会发生障碍，这样子不接受不违犯，这样子不就啊不接受也就不啊对没有关系吗？啊，这个看自己，这是对凡夫讲，凡夫你是个普通人，很容易啊利令智分，见利忘义，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形，自己觉得自己的贪心很重，恐怕正长贪心，不接受是不违反的。第三，若知受疑，世主生悔。你们这么高贵的东西，也许世主一时高兴啊，啊，他看到你，他生欢喜心，就拿出来要布施供养，要送给你。可是他送过之后啊，他会后悔的。这么可惜啊，我这么一个宝珠啊，价值几千万啊，价值连城啊，我现在布施送掉了，以后就没了，以后就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了，那怎么办啦？如果你知道会有这种情况，你不要接受他的布施是不违反的。第四，若知受疑，世主生惑，惑疑惑，什么疑惑呢？也许他会想，我这么高贵的东西我供养给他有功德吗？假如使他生起贪心，我不就没有功德吗？或者这么高贵的东西给他，他如果不会用的话，随便乱丢不很可惜吗？啊，那么生起许许多多的种种怀疑的情况，那么这样子布施供养也没有什么意义啊。所以他如果布施之后，我们接受下来之后，他会生起种种疑惑之心，那么如果你知道会有这种情况的话，不接受也不违犯。第五，若知受疑，世主贫恼。假如你知道这个世主把这么高贵的东西拿出来布施，我接受了之后他会贫穷的，他以后会烦恼的。如果你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话，那你不接受也不会违犯。第六，若知是物是三宝许。假如你知道这个世主啊，这个金银宝物事先已经准备要供养三宝的，三宝许翻过来说就是已经许可要供养三宝，已经是属于三宝的东西了，他已经准备要供养三宝，只是还没有送去，看到你来了他又翻过来要供养你。那么如果你知道他事先已经想要供养三宝而还没有供养，翻过来要供养你的话，这个是不能接受的。第七，若知事物是劫道的。如果你知道他这个金银宝物啊是偷来的，是抢来的，不是他自己用钱啊买来的东西，那么你知道他是偷的抢的，这个东西不能接受。最后一条，第八，若知受疑，多的苦恼。所谓杀无执法多财，或者假如你知道你接受了这些金银宝物啊，会得到很多的苦恼，会发生很多的问题。比如说你得了这些东西，这些高贵的宝物啊，恐怕有生命危险啊，会被人杀掉啊，那么就是为了要抢你的金银宝物啊，把你的生命杀掉，会有这么一个危险。或者是会把你绑起来，虽然是没有杀你，可是把你绑起来，用绳子绑起来，而把你的东西抢去。或者是你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，啊，国家对你呀，会有啊，折降你啊，贬值你。比如说你是在啊做官，假如你得到这个东西的话，给政府知道啊，那么你这样不合法的东西得来， 那你就会遭到降资的问题啊，或者是会受到这个政府的法令的处罚，或者是遭到人家的抢夺你的金银财宝，或者会遭受人们的呵责啊，呵斥你啊，说你这个人贪心那么大啊，得人家的金银宝物如何如何。假如有这种情况的话，那你不接受也不会违犯。八条不犯的开源当中啊，除掉第一条之外，从第二到第八通通有一个之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不知道会有这种情况，纵然接受了也不会啊有问题，也不会违犯。那如果你知道有这些事，那就不能接受啊，不接受人家的这个金银宝物的供养是不违犯，主要就在那个知字要搞清楚。再来分别这个出家与在家的这个情形，出家人如果按照声闻的戒律，比丘比丘尼的戒法，是不可以拿金银提宝的，甚至沙弥戒的第十条也不能拿金银等物。那么如果按照声闻照比丘比丘尼的戒律来讲，出家的戒律来讲，根本就不准接受。现在这里是站在菩萨的立场，因为菩萨是利益众生的，假如你得到这个东西能够与众生有利益，就可以接受。但是这个与声闻的戒律是有冲突的，所以出家菩萨只是站在菩萨的立场可以方便接受，但是接受下来也不是自己受用，而是完全呢做佛事救济慈善啊，做种种的功德事业才可以接收的。按照下面的八条开源呢，除掉第一条之外，后边七条第二到第八都很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。尤其第二条，若知受益必生贪着。你们大家我不知道，如果借我的话我必定会贪着，所以我绝对不敢接受，请你们不要供养我。大家读书很多必定知道吧，管宁跟华歆的故事啊，华歆锄头锄到金的时候，他还会捡起来看看，如果不是管宁在身边的话，他已经捡起来的，看你是个管宁还是华歆。假如你是个管宁的话可以接受，在家居士本来是没有接受人家供养的规定的，但是为了要办佛事，做救济事业，做慈善事业，或者是做三宝佛法三宝的种种功德事业，也可以方便接受。总之呢，不是为自己受用，为了要办三宝的功德事业，或者是救济慈善啊等等的功德，那么可以接受。总之不是自己受用才可以接受。这些高贵的宝物啊，你就是发心要布施要供养也不能公开呀。假如你公开了，财不落白，你把这些金银宝物公开给人家看到了，就有危险了。那第八条所讲的开源里面都说到了，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危险。尤其这个治安不甚稳定的时候更要特别小心，所以就是平常的钞票尚且不能这个露白，何况这个高贵的金银宝物呢，更不能露白，而发生引发这个 这个苦恼的问题出来呀、啊，那就不可算了。今天只能讲到第五不受世界啊，那么第六条不是法界，以下就有以出家在家都有关系了。那么今天就讲到第五条为止，第六条的戒法留到下个星期四再讲。